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人生不在乎你的出生，你来自于哪里，只在乎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，以及你是否让神在你生命中进行改变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很多基督徒都熟悉《凭你义行》这首诗歌，歌词写得非常好。作者说，凭你义行，主，凭你义行，主，你是窑匠，我是泥土，陶我与造我，照主旨意，我在此等待，虔诚候主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挑战我们去信靠神，这位陶造我们生命的神，我们要在他面前降服，让他照着耶稣基督的形象来陶造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样式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有计划有作为吗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我们是可以肯定和知道的，因为神在圣经里是这样告诉我们，他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作为。人生有很多不同的经历，有喜也有悲，有好也有坏，有顺也有逆。可能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正落在试炼中，可能正落在伤痛里，或者很多事情你感到很不顺利，让你觉得四处碰壁，甚至你觉得你自己是很倒霉的。到底神在哪里？神为什么不做工？神为什么不立刻拯救我呢？其实神离我们并不遥远，他乃是我们个人的神，是我们的天父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神的陶造。我们要看的经文呢，是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第十八章。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记载。请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一块来看旧约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经文这样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。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正遇他转轮做器皿。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。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？以色列家，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。好，以上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在圣经里，神往往用一些很普通的事物来教导我们一些很深奥的功课。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神差先知耶利米到一个窑匠的家里，看看窑匠他是怎么样做他的器皿，然后神就教导耶利米从其中学习属灵的功课。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思想和学习的。圣经里有很多深奥的道理是我们要去寻求明白的，今天所讨论的就是其中的一样。这个信息其实很简单，但却是非常重要，那就是神是我们的窑匠，他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，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，他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他所要做的器皿。 神之所以创造我们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他对我们怀有个别的目的，他为我们的生命设计了独一无二的计划。所以我们要去寻求和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旨意。即使我们不明白神的目的是什么，或者正如很多人所说的，我根本不晓得我为什么在这儿，我为什么被生到世界上来，我活在世上到底为了什么。今天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惑，有这样的迷惘，不晓得活在世上的意义跟人生的目的，也不知道神在他的生命中是有计划的，他们是神手中的杰作，他们的人生是有盼望有目的的。他们虽然希望能够找到人生的目的，但却找不着。今天在你跟我的周围就有很多失落的人，对人生感到失意。到底神能够使用我的一生吗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？如果你曾经问过神啊，你能使用我的一生吗？这个答案绝对是肯定的。神不但能使用你的一生，并且神是非常乐意使用你的一生。神为你的人生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，神乐意告诉你的。不要以为神对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一个不能够让我们晓得的秘密，神不会让我们知道，好像是天机不能泄露，其实不是。神对我们的生命所设的计划并不是一个秘密，神是希望我们知道的。那就说，神希望我们知道他为我们的生命有什么计划，有什么目的。神希望我们晓得他的心意和他的想法，神希望我们知道这一切。神绝对不是一位很无聊的神，他不会造一些毫无目的的东西。我们既然是被生到世上来，或者说神容许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而是神有心意在其中。神对你对我的人生都有不同而又独特的计划。当窑匠把一团泥土放在制窑的轮子上的时候，他的脑海里必然是有一个独特的设计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或者他希望得出一个怎么样的器皿来。他绝对不会脑袋一片空白，只是把泥土摆在那个轮盘上就随便他要变成一样东西，绝对不会如此。窑匠不会毫无想象或者没有理想的去制作器皿，即使他不一定能一次成功，但是他的头脑里边，他的思想当中一定有个构想，希望所造成的器皿是怎么样的。所以对窑匠来说，所有的器皿和作品都不是凑巧或是偶然产生的，而是他匠心独具，他是花上心思，他是有技巧融入在其中而造成的。凭着他多年的经验，加上他在思想中已经有的形象，他就知道他所摆在轮子上的那个泥土，他将会做成怎么样的作品，因为他早就已经在脑海中有了蓝图，有了构思。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，其实神早就已经看见我们所过的这一生，而且他是安排我们走这一生道路的。神知道我们这一生要走的路，而神也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作为。虽然我们觉得在生命中有好多事情让我们感到很惊讶，但是在神看来，他一切事情都是预先知道的。所以在神来说，没有让他惊讶的事情，因为一切都在他的预知和掌握当中。他是那位从起初看明幕后事情的。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，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就好像一块泥土那样，其实是未成型的，只是一块泥土而已，一点也不吸引人，也不显眼。这就是我们得救之时的模样，还没有那种属灵的美丽。我们过去是活在罪中的，是叛逆神和犯罪作恶偏行己路的，只是神开始在我们生命中做工，他对我们的一生有计划，他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回来，他对我们的一生是有美丽的计划的。罗马书第八章就讲到，神预先定下我们一生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主耶稣的模样。那是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同样一个模样呢？全都长得像耶稣那样呢？ 圣经这里所指的当然不是指外在的样貌，而是指我们的生命的性情。神要塑造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性情，使我们像他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目光太短浅，我们只看眼前，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像这个人或是像那个人，我们是以人作为我们效法的对象以及学习的目标，而我们没有想过神所期望的是我们要像他的儿子。所以我们常常呢是把自己跟别人做比较，哎呀，我能够像某人就好了。哪里晓得神的目的是更高的，神是要我们像主耶稣基督的模样。多少时候我们羡慕某位弟兄的恩赐和才干，以为自己如果有朝一日拥有像他那样的恩赐，有像他那样的才干就好了。又或者我们渴望有某位姐妹那样的属灵的知识跟丰富的经历，我们不自觉地以人作为我们的偶像和榜样，我们以为自己如果能够像他，那我就幸福，我就快乐了。谁晓得我们这么想是错的，是不对的。圣经从来没有一处教导我们要去模仿别人，要去效法人的模样，因为神绝对不会造两个一模一样的器皿。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独特的，都是神的精心杰作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就好像人的楷模，没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。因此，我们不必把自己跟别人做比较，因为神不是这样看我们。神的创造是独特的，他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计划也是独特的。虽然世界上有亿万的人口，但是却没有两个相似的面貌和性情。当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，神的作为也是奇妙的，也是独特的。他对我们这一生有独特的计划，他有完美的设计，他也知道怎么样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器皿。神对我们的生命有独特的计划，然而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知道，这个目的不是你的目的，也不是你的父母的目的，或者是别人的目的，而是神对你的目的。所以问题不在于神是不是在我生命中做工，问题在于我是否认同神在我身上所做的，我是否顺从，我是否接受神在我身上的作为。我们要是认同神的作为，我们就不必介意神把我造成怎样。其实神把我造成怎么样根本没有分别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，他有全盘的计划，他知道要把我造成什么，要把我安放在怎样的位置上，他要我这一生发挥怎么样的功用等等，一切都有美好的安排和计划。所以不管神造我是一件在人眼中被看为贵重的器皿，是万人瞩目和羡慕的，是摆在很显眼的地方要登上大雅之堂的，亦或是神造我做一个在人眼中是卑微的器皿，是不起眼的，也是别人常常没有留意的，这一切都没有关系。因为不管怎么样，我接受和认同神在我身上的作为，我没有意见，我感恩。其实神在创造我之前他已经有了计划，神的计划不是即兴的，不是心血来潮随便的，神的计划是在创世之前已经有了的，在我们还没有被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定好的。我们这一生怎么过，神早就知道，我们是神手中的一块泥土，他知道怎么样去陶造，他所看见的其实不是一块未成型的泥土，是一个已经造好了的杰作，是一件完成了的作品。神陶造我们，要我们去完成他的心意和计划。我们的一生是有作用的，是神所看为宝贵的，也是神为我们独特设计的。当窑匠把泥土放在手里的时候，首先他要确定泥土的纯度，到底这团泥土里头有没有杂质，有没有沙石混杂在一块呢？这块泥土有没有沾上一些不该有的杂质呢？窑匠在制造作品之前必须先检验那块泥土的纯净程度，因为如果泥土里头掺有杂质，它一定要先清除，然后才适合制造器皿，不然的话就不能做出好品质的器皿。 窑匠心目中所要造成的器具是名贵的，是美丽的，是悦目的，所以他要一块光滑的，他不要含有杂质的泥土。窑匠凭着他的经验，一看就知道他手中的泥土是上好的泥土，还是低劣很多杂质的泥土。神在我们身上初步的工作就是这样，他要先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杂质和瑕疵，然后才可以使用我们，才可以成就他的计划。神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障碍，一切拦阻他陶造我们生命的杂质。神会以他慈爱而大能的手为我们除去，这是因为神爱我们，神渴望塑造我们的生命好像他心目中所设计的那样。为了达成神的目的，神不得不先加工，先拿走泥土中的那些碎片，里头的杂质，除去这一切，让泥土变得光滑纯净，这才适合他使用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能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他的使用。神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质，一切不合他心意的东西，一切拦阻他旨意进行的事情，神要一并除去。我们必须认同，神是我们生命的窑匠，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，他有绝对的权柄，他有绝对的主权去做他要做的事，并且他有权把我们捏造成任何形状的器具。即使神把我们重造，一次又一次的重做，被造的我们也不应该有异议，因为他有权这么做，神要做到他满意为止，因为神要使用我们去荣耀他。因此头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要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特别的目的的。第二样我们要认识的，就是神有全盘的计划，他知道怎么样去实现他的目的。比方说，当窑匠拿起一块泥土的时候，他心目中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，他知道自己想要造成一个怎么样的器皿，或者是花瓶，或者是碗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别的器具，他都已经有了他的计划和步骤，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会得到这样的成品，因为他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窑匠。他会一手拿起这块泥土，然后放在制窑的轮上开始转动。当泥土一边被转动的时候，窑匠就用他那双精巧无比的手去一边捏一边塑造，让泥土变成他心目中所想要的形状。他所用的力度、时间、轮子转动的速度都是恰到好处，不多不少的。不但这样，有经验的窑匠就知道泥土必须放在轮子的中央才能够转动的均匀，才能够制造出精美的作品。要是泥土偏了位，没有摆在轮子的中央，造出来的器具就难看，或者是不对称。多少时候，神他用了心思在我们身上要塑造我们，要依着他的计划把我们造成不同的器具，但是因为我们偏行己路，我们不肯顺服神，结果我们就不在轮子的中央，我们偏了。当我们不守本位，走出神的旨意之外，我们不在神旨意中生活的时候，神就要把我们重新放置，要我们回到轮子的中央，才可以继续塑造。神要我们回到他的计划中，因为他的目的是这样，神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要偏行己路，我们坚持要依着自己的心意过生活，不愿意走在神的旨意中，神的手会加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再一次摆回中央，让我们重新转动。在转动的过程里，窑匠有时候会把手放在水里，会沾点水，然后加在泥土表面，目的是减低泥土跟轮子的摩擦。可是当轮子转动的时候，为了要造出心意中的作品，窑匠的手又不得不在泥土上施加压力，目的是要把泥土弄成他心目中的形状，并且把泥土变得光滑，把粗糙的表面把它弄得细嫩。窑匠凭着他的经验和匠心独具的本领，就是一点一点的在泥土表面上轻轻的按，不久他心目中的形状就出现了，他的目的就要达到了，他苦心营造的器具就快要呈现在眼前了。在整个的过程里， 窑匠都是集中精神的去塑造，因为不想稍有偏差，所以他很专注的去做。其中除了轮子转动所发出的响声之外，周围都是很安静的。我们看见在整个制造器皿的过程里，制造的人是专注于那个过程，因为那是非常精细的一门手艺，是不能稍有差错的，不然就会前功尽弃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思想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的心目中有他的蓝图，有他的旨意和计划。虽然我们未必全知，我们会问神，主啊，到底你在我生命中要做些什么？然而神早就已经安排和计划好了，而且部署好了，他知道该怎么样去做。有时候我们读到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，描述他们生命的转捩点，往往就是在一个极低的深谷中，一个极大的困境里，他们感到一无所有，心里头是既绝望又感到无助，觉得好像人生来到了谷底，来到了绝境，没有出路，不知何去何从。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怨叹自己的命运，好像一出生就已经是遭逢厄运，就已经是经历潦倒，因为生长在一个环境很恶劣又很不幸的家庭里，似乎这一生注定是坎坷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在神看来却不是这样。我们来自于什么家庭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，也没有分别，因为神的能力足能够把任何不可能的事都扭转过来。没有人是完全的，也许有些人他的生活，他的境遇会好一些，有些人会差一点，但是这没有关系。问题是神在人生命中所做的功能改变人的一生。所以人生不在乎你的出生，你来自于哪里，只在乎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，以及你是否让神在你生命中进行改变。神吩咐耶利米到一个窑匠的家里观看，借此教导他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先知耶利米看见窑匠在制造器皿，他不是随性在那儿玩，而是很用心的在塑造他心目中要制造的器皿。可是耶利米也看见窑匠怎么样做坏了器皿，然后又重新再做，直到他满意为止。多少时候我们叛逆神，我们刻意离开神，不走在神的旨意中，以至于神不能满意我们的生命表现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在那儿讲到以色列人的情况。罗马书九章第二十节以及二十一节，保罗说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曾经有人埋怨说，他不喜欢有服侍人的恩赐，他希望得到先知讲道的恩赐，得到劝慰人的恩赐，得到施舍的恩赐。然而到底谁是神？谁掌握着主权呢？岂不是造我们的主吗？神岂不是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吗？我们不能代替神做主，因为我们的身份是泥土，是他手中的一块泥土而已，我们无权去左右和过问。你知道为什么窑匠要一面向泥土施加压力，使泥土变得光滑，从而塑造他心目中的器具，却一面用水去轻抚泥土，借此减低泥土所承受的压力呢？这其实就是神慈爱的双手。当我们走在神旨意中的时候，神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加工，但是神又知道我们所能承受的压力，所以神以他的慈爱的双手来轻抚我们，安慰我们，让我们尝到他的慈爱和关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多一点认识这位陶造我们生命的窑匠，我们就会对他感激，我们就会感恩，因为主对我这样好，我们感谢主在我生命中的作为。我们想到窑匠的能力，他有全权去对待这团泥土，他可以做成任何他想要做的器皿。泥土本身是没有主张的，完全仰赖窑匠的能力，他要照着他心意当中所定好了的来塑造我们。 第二，我们要想到窑匠所怀的目的，他对每一团泥土都怀有独特的目的，他要把这些泥土造成不同的艺术品，造成贵重的器具。第三，是窑匠的计划，就是塑造我们的计划，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像主那样的模样。第四，是忍耐。神从来不急速行事，他是蛮有忍耐的神，急躁只会坏了大事，而属灵的成长需要时间，绝对不能操之过急。灵命成长是一生的事情，神可以忍耐等候，等着我们慢慢成长。还有我们要晓得，这位塑造我们的窑匠，他是坚持到底，绝不放弃的。虽然我们不忠勇，我们还不能达成神的心愿，甚至于我们对自己都不满意，但是神没有把我们丢在一边，神没有拿另外一团泥来做另外一个新的器皿，他是不放弃的再造我们，用同样一团泥土再造，直到满意为止。神从来不放弃我们，他没有丢弃我们，他没有撇下我们，他不对我们绝望，因为神知道他的慈爱和能力足能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。圣经说，一人虽七次跌倒仍要起来。神要扶持我们，他要在我们身上显出无比的坚韧。最后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这位塑造我们的神，是个人的神，他不是一台机器大批生产同样的产品。神看重我们个别的生命，他要每一个生命都有他独特的光彩，所以他花时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他愿意等我们全然降服在他面前，然后他的作为就在我们身上完全的发挥出来。要像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要生命改变，我们就要在行为上有所改变。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30节，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神的陶造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从来不造没有用的东西，他造我们自有他独特的目的和旨意。但愿我们不拒绝神给我们的造就，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的能力和慈爱下，让他把我们塑造成美丽的器具，可以荣耀神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